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傍晚系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出席国宴，川普第二日将会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前，川普在演讲时出席了年度亚太经合组织。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that wants to be.
川普在亚太经合商界领导人峰会上边讲话的时候话，美国将会同任何愿意成为伙伴并且认真遵守规矩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美国将不再加入那些有多方参加、束绑双手、放弃主权和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实施的大型协议。另外，美日韩举行军演，三艘航母十年来首次同时现身。美国和俄罗斯总统就叙利亚冲突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军事手段无法化解冲突。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委内瑞拉的债务危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傍晚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出席国宴，川普第二日将会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抵达河内之前，川普在演讲时是出席了年度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个是他这次的亚洲五国之行要出席的这类活动之一。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国在星期六的年会闭幕仪式上发表声明，支持自由贸易，支援更加密切的地区关系，但是只字未提川普所提出的美国优先理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分别对地区的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两个人对亚洲贸易的发展方向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that wants to be.
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经合商界领导人峰会上边讲话的时候表示，他愿意同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他坚决反对有12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没多久就宣布是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总统在演讲对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登场。习近平支援多边协定的理念，尤其呼吁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协调区域性和双边的经济协定。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协议的本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压制中国的战略野心。习近平还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表示必须努力让全球化更加均衡、更加包容。川普和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前的几个钟头，川普总统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川普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中国和习近平举行了若干个会谈。美国和南韩星期六开始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的海军演习，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星期日将分别和日本最大军舰举行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说，日本将会出动它两艘的直升机航母当中的一艘以及两艘护卫舰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参加演习，展示军力的意图在美国总统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之际向北韩施压。海上军演意在向北韩是发出明确的资讯，美国有能力迅速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的三艘航母总共载有大约200架飞机，其中包括 F-18 战斗机。南韩国防部说，演习的目标是加强对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威慑，并且显示随时做好准备应对北韩的任何挑衅行动。这个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三艘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同一个地区演习。川普政府坚持要求北韩停止开发能够运载核弹头打到美国的导弹。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总统发表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军事手段无法化解冲突。美国总统川普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就这项是达成一致。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和川普在现港和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各国的领导人合影之前进行了交谈。两位总统在声明当中再次强调了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紧迫性，同意保持双方军事人员沟通管道的畅通，以帮助确保美国和俄罗斯军人的安全，并且防止和伊斯兰国组织交战的联盟军队遇到危险的状况。川普和普京重申要保障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呼吁卷入叙利亚冲突的各方运用日内瓦的程式是找到解决是问题的方法。公布联合声明的是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说，声明是由俄罗斯和美国的专家起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是协调。联合国官员说，美国和意大利召集安理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努力防止委内瑞拉的国家危机转为安全威胁。委内瑞拉可能没办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在星期五，委内瑞拉的一个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推迟到下星期正式决定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是不是债务违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将主持星期一的非正式会议。华盛顿邮报引述尼日尔村民的话报道，表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詹森的尸体已经找到，他的双手是被绑住，看来是被处死。25岁的詹森和其他3名美国军人上个月在尼日尔被激进分子打死。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说，边缘的村镇的2名村民对记者说，一些儿童在10月6日发现了他的尸体。在2日之前，4名美国军人和5名尼日尔军人死于激进分子的伏击。五角大楼说，怀疑攻击者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加泰罗尼亚的议长在支持者为他交保$175,000之后，已经离开马德里附近的一座监狱。前加泰议会议长卡米福卡德利在监狱中度过一夜，这是西班牙当局对加泰罗尼亚具有争议的独立公投之后引发的反抗进行调查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完双边会谈之后，只是面对记者宣读了声明，但没有召开记者会。白宫官员证实这是出于中方的要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11月9日星期四上午，川普和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之后两位元首并没有举办联合记者会，只有在中午大约12:57的时候面对记者宣读了各自的声明，并且不允许发问。随行的美国媒体记者询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为何从举办联合记者会变成会见记者。桑德斯证实，这些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2009年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胡锦涛亦都曾经要求不准记者提问，不过之后奥巴马在北京举办了市民大会的时候，一位中国网民问在中国没办法用推特的问题，奥巴马就表示他支持信息自由、自由的互联网，并且反对审查。之后奥巴马不再给中国决定是否能够给记者发问。2014年奥巴马造访中国的时候，他在人民大会堂当中点了纽约时报记者马克兰德勒，当时纽约时报网站被中国封锁，记者签证被拒绝。兰德勒当面质问习近平为什么拖延给外国记者的签证，习近平当时先是忽视该问题，最后仍然有回答，表示外媒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并且要求外国媒体都要遵守中国法律。在这次国事访问当中，川普总统多次称赞中国，在星期四参加欢迎典礼以及结束第一阶段的双边会谈之后，川普表达了他的赞赏。川普说，今天在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很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他，这些人都在观赏，因为你从来并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川普又说，他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19大恭喜习近平。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将19大和中国梦连结在一起。他说，他也向川普总统简报了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他又告诉川普，19大将会带来更多中国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合作。没错的，中国梦和各国人民的梦想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举办双边会谈的时候，习近平对川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都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而川普就回应美国政府坚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在宣读声明的时候，习近平强调了中国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主张。
作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不足为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和管控。
习近平说，作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中美在一些问题上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足为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彼此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对彼此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彼此的差异性，只要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双方就能够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进合作。北韩问题和贸易问题是此行的重点之一。川普在发表声明的时候说，他和习近平已经讨论了北韩的问题，而在那日他和习近平主席他们讨论了彼此对于北韩完全非核化的相互承诺。
Not to replicate failed approaches of the past, and there were many. We agreed on the need to fully implement all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川普说，他们同意不再重蹈以往犯低的错误，过去有很多他们同意彻底实施所有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的决议，并且加强经济压力，直到北韩放弃他的鲁莽并且危险的道路。在美中贸易方面，美中双方在川普访问中国时期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议，还有中国购买价值12亿美元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和联合记者见面会。在诸多的观察家看来，美中双方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次的峰会期间，是各自展现了奇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反复通过内部文件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媒体，警告中共各级党员干部以及中国民众要严密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推翻中共独裁统治。不过在川普访问北京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集体变面，高唱中美友好的赞歌，大力回顾展示美中友好的画面。官方的新京报推出视频，标题是美国总统访华玩什么，里根迷兵马俑，老布殊爱单车，美国作为西方敌对势力之首的形象一时间销声匿迹。同时川普总统则在北京大赞中国，大赞习近平主席，虽然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和当选就任总统之后多次声色俱厉地谴责中国利用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大大损害了美国，甚至可以说是强奸了美国。不过抵达北京之后的川普总统和先前声色俱厉的抨击北京的川普判若两人，他不再抨击北京，而是抨击华盛顿，抨击他的前任无能，造成了美国在贸易上吃大亏的严重局面。这种的景象显然使国际媒体觉得滑稽，这种滑稽感是11月9号国际媒体报道川普北京之行的一个明显的主题。英国电讯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川普告诉习近平听不公平贸易问题，他不怪罪中国。英国独立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说他不怪罪北京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的标题是川普他不怪罪中国在贸易上占便宜。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标题是川普宣扬他与中国的习近平好合得来，两位领导人同意双方加强关系。在上述的一边倒的新闻标题中，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展示了一种滑稽的平衡。在中国，川普用狠话和恭维来和习近平花言巧语。这篇报道的副标题是美国总统责备他的前任而不是北京导致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这篇报道的导语是在中国的第二日，美国总统川普将他和东道主习近平的亲热 同佢喺北韓以及貿易問題上嘅狠話共冶一爐。佢表示，佢要責怪佢嘅前任，而唔係北京造成咗非常不公平同傾斜嘅美中經濟關係。川普總統喺中國大讚習近平，亦都係《紐約時報》報導嘅主題。該報11月9日嘅一篇報導標題係：川普盛讚習近平，責備其前任造成貿易逆差。喺呢一個標題之下，該報嘅報導提到咗若干美中關係嘅敏感問題。報導話，川普總統星期四盛讚中國習近平主席，表示佢相信中國會幫助解決嚟自北韓嘅威脅，減少同美國嘅貿易逆差。佢話，造成呢一種逆差係佢自己嘅前任，唔係中國方面。川普喺北京發表講話，呼籲習近平嘅中國喺核武器同導彈項目問題上加倍施壓北韓。佢聲言，佢哋有能力將世人從北韓嘅威脅下解救出嚟。川普仲誓言解決長期以嚟嘅美中兩國貿易不平衡問題，但佢將呢一個問題歸咎於美國嘅政策失敗。佢甚至讚揚習近平領導中國將美國遠遠嘅拋喺後邊。佢話，佢唔能夠責備中國佔美國人嘅便宜。川普亦都確實係呼籲中國開放市場，但佢嚟到北京嘅時候冇帶嚟任何使中國開放市場嘅具體建議，而係選擇宣揚美國同中國嘅一啲公司達成嘅投資協議。美中雙方聲稱呢一啲協議價值2500多億美元。喺佢同習近平喺人民大會堂會談期間，川普將注意力集中於個人關係。佢話習近平係一個朋友，佢同習近平好合得嚟，並驚嘆習近平對佢嘅隆重款待。呢一種款待包括喺天安門廣場全套嘅儀仗隊檢閱，喺傍晚時分參觀故宮。佢祝賀習近平喺剛剛結束嘅中國共產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鞏固咗權力。佢話，或者美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機會加強佢哋之間嘅關係。習近平冇回應川普嘅大力讚美。佢星期三冇提及川普當選1周年嘅事，而日本同南韓領導人則提出咗呢個嘅日子。習近平基本上嗰一個只係照本宣科，話中國同美國可以和平共處，只要雙方尊重各自嘅不同嘅政治制度。喺同習近平會晤期間，川普冇提及中國踐踏人權嘅問題，雖然佢重申美國有興趣保護法治同個人權利。在川普當局和習近平當局的一片美中友好的宣揚中，亦都有一些很可能令北京不快的聲音。路透社的星期四發表的一篇報導，標題是，在川普訪問期間，美國方面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和北京進行了坦率觀點交流。報導說，美國國務卿替勒森說，美國總統川普星期四訪問北京期間，就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問題和中國方面進行了坦率的觀點交流。中國聲稱對幾乎整個南中國海擁有主權，每年有30000億美元的貨物通過那一個海域，中國在那裡填海造島，並且將一些人工島軍事化。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越南亦都對那一個海域提出主權聲索。這個問題有可能在本星期的兩個地區會議上突顯出來，一個會議在越南，一個在菲律賓舉行。川普和好幾個國家的領導人將出席兩個會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參加在越南舉行的會議。華盛頓提出南中國海問題無疑會使北京感到不快，北京已經多次反覆表示不歡迎華盛頓介入南中國海問題。華盛頓則反覆表示，南中國海問題涉及航行自由的原則問題，涉及相關國家包括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可能在南中國海置身事外。同時，《華盛頓郵報》星期四發表報導，標題是「川普訪問中國，台灣擔心成為談判籌碼」。報導說，川普和習近平星期四會談之後發表公開聲明，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兩人亦都沒有接受記者的提問。一個台灣記者試圖在記者會之後向替勒森國務卿提出這個問題，替勒森冇回答。中国外交部倒系发表咗一份声明，话习近平喺会晤川普嘅时候，重申咗台湾对北京嘅重要性。声明话，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中嘅最重要同最敏感嘅核心问题，亦系中美内关系嘅政治基石。旧年川普当选之后冇几耐，一啲人认为美台关系会加强。喺竞选期间， 川普经常批评中国，他的一些亲密顾问亦都对台湾关心的问题持同情的看法。在去年12月初，当时的当选总统川普打破先例，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那一次电话通话似乎是预示着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台湾，但与台湾拥有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并且美国法律亦都规定美国有责任保卫台湾。川普起初为他接听蔡英文电话做出了辩护，表示他的政府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的立场要取决于他是否与中国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达成交易。但是后来这位美国总统说，他今后在征求中国同意之前不会再与台湾总统讲话。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与涉嫌协助北韩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将焦点都集中在这间银行上。中外专家都强调这个是孤立的个案，但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是国营中国银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他的金融系统和涉嫌协助北韩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到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北韩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他的武器项目筹款。鲁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6月就将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且建议切断该银行和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与北韩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亦是中国和北韩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国北韩贸易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北韩贸易额大约占中国和北韩两国贸易额的 40%， 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大约是占中国对北韩贸易总量的 80%。 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跟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北韩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各有四大银行已经基本切断和北韩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之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
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
赵通说，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决定在有多大程度上面收紧北韩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的时候就执行得严厉一些，风声势头过了之后以一定规模继续相当的美元交易。赵通又认为，国际社会对北韩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的空间。他又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是要求对黑名单上面的北韩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制裁，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和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的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北韩的决心日益增强，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北韩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的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来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都在其中有份。他又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北韩洗钱，据悉这间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面作假，以协助他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北韩。
In the past,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张家敦说，在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和北韩的银行账户之后又将它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的时候，他们就故技重演。9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 中央銀行切斷同北韓嘅銀行業務嘅聯繫。佢希望中國銀行唔好重蹈覆轍，大家必須繼續提高警惕。大家仲要記住，中國銀行係由中國政府控制嘅，佢哋可以將業務從一個銀行轉到另外一個銀行，所以大家需要到中國銀行參與呢個肮脏嘅交易，有一個更廣泛嘅認識。張家敦又指出，川普總統在9月21日簽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國家如果要跟北韓做生意，就不能夠跟美國做生意。趙通認為，美中兩國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是那麼大，因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戰略利益的考量、對北韓核問題的看法以及北韓政權的認識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美中現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
趙通話：美中現時只是在表面層次上面進行合作，因為他哋畢竟都同意北韓核導彈發展項目明確違反咗國際法，所以應該受到制裁。而且北韓呢種一意孤行嘅行為，使到中國嘅國家利益越嚟越受到直接嘅威脅。由於呢啲原因，中國同意對北韓實行更多嘅經濟制裁，呢啲係中美能夠合作嘅主要原因。趙通又認為，中美兩國的對北韓戰略相互矛盾，美國主張向北韓施加壓力，中國就希望通過對話來到緩解北韓的危險感知，這些是制約雙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亦都決定了他們未來在北韓問題上面的合作不是幾有可能進入實質性的階段。似在華盛頓市的保衛民主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美國前財政部官員安東尼·魯吉羅指出，中國必須在保護那些規避制裁、違反美國法律的中國公民和發展美中關係之間作出一個抉擇，因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魯吉話：美中之間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係不幸嘅就係中國違反制裁的行為已經持續咗10年，大家都始終冇對佢採取任何嘅行動。呢一屆政府終於向中國提出了嚴厲的指責，因此可能會導致兩國之間的衝突。但係呢啲都係因為中國領導層選擇北韓而將美中關係置於不顧。川普總統訪華之後，雙方在對北韓問題上面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大眾要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阿薇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時事經緯》環節。在美国星期二的选举当中，民主党人大败共和党对手，赢得了维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州的州长职位，这个是川普出任总统以来最重大的政治挫折。星期二的选举结果对民主和共和两党都有重大的含义，在一年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国会的中期选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当选州长菲尔·麦菲认为他的当选是选民对川普总统直接说不。
Tonight, New Jersey sent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o the entire nation.
麦菲说，今夜新泽西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讯息，他们没有那么坏。在维吉尼亚，民主党人拉夫·洛索姆打败了共和党人艾德·吉莱斯皮，他们的选战经常聚焦川普和他的政策，特别是移民政策。洛索姆说，维吉尼亚人发出了一个讯息。
The divisiveness, the hatred, the bigotry, the politics that is tearing this country apart.
他说，这种分裂、仇恨和偏见，这样的政治正在撕裂他们的国家。这个不是公众所热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更加不是他们所热爱的维吉尼亚州。美联社分析人士皮普斯说，在两个州的选举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到民主黨人的激情和對川普的專注。
We've heard for months and months about all this energy on the left. It hadn't materialized until tonight.
皮普斯說，他們連續幾個月來不斷地聽到公眾大談特談這種左翼的能量，在今夜之前，這種能量一直沒有體現出來。對於民主黨人來說，這一晚很重要，這個實際上是對川普的那一種民族主義訊息說不。在亚洲访问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吉莱斯皮在维州败选是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和川普的关系保持得不够紧密。对两州投完票的选民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很多民主党选民来说，川普是他们投票的一个驱动因素。罗格斯大学的分析人士哈里斯说， 對於面對明年國會中期選舉的共和黨人來講，這個不是個好兆頭。
Well, I think the danger signs are that it looks like Democratic voters are energized.
他說他認為危險跡象是民主黨選民看起來群情振奮，很容易動員他們出來投票，特別是在搖擺州，這個對民主黨人有利。哈里斯說民主黨人在維吉尼亞和新澤西取得的勝利可能比國會共和黨人帶來更大的壓力。美國之音記者馬龍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亞太經合峰會閉幕，川普總統開始對越南國事訪問，川普即將到訪菲律賓，部分民眾上街抗議，是不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而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美國總統川普在星期六下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之後，離開越南延港市飛往河內，開始他對越南的正式國事訪問。白宮發布的消息說，川普出席越南領導人為他舉行的國宴，雙方就發展全面夥伴關係舉行會談。川普星期五從北京飛抵延港，並且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演說，說美國不會再容忍不公平的貿易待遇。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他坐在东道主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身边，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此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越南受到欢迎。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达58%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交易是处理能力是有信心。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出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正是选择与美国靠近。菲律賓抗議人士在星期六再次在馬尼拉舉行示威，抗議美國總統川普到訪。川普正在越南熱港市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並且到首都河內出席越南政府為他特別安排的歡迎活動。預計他星期日抵達馬尼拉出席在那裡舉行的東盟首腦擴大會議和東亞峰會。數以百計的抗議人士高呼口號，舉起禁止川普入境、川普是一個戰爭狂等標語牌，向美國駐馬尼拉大使館邁進，但途中遇到防暴警察造成的多層人牆的阻擋，雙方發生激烈的衝撞。從馬尼拉傳媒的畫面顯示，菲律賓當局在峰會的會場和周邊的地區加強了戒備。菲律賓是川普首次亞洲五國行的最後一站，預計他在出席峰會期間會與杜特爾特總統會面。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聯合聲明在延遲3日之後終於得以公布。此前據信由於美國川普政府的反對，亞太經合組織的部長級會議未能夠依照慣例在會議星期三結束的時候對外公布聯合聲明。同往年不同，在星期六上午公布的2017年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聯合聲明沒有提到支持雙邊貿易體系。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五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致辭的時候，明確反對雙邊貿易體系，說多邊的貿易體系束縛他們的雙手，放棄主權，以及實際上沒有辦法實施。他今年一月上任之後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說美國不會再參與這樣的多邊的貿易協定。不過今年的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仍然提倡自由和開放的貿易，並且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敦促各國不要儲備核武器，即使是為了威脅都不要這樣做。在梵蒂岡舉行的一次目的在於為核裁軍爭取支持的會議上，教宗方濟各說核威脅政策是一種錯誤的安全觀。他的講話看來比以前的教宗更進一步，以前幾位教宗曾經表示永遠不應當使用核武器，但是儲備核武器以威脅其他國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教宗方濟各對出席會議的11位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同埋嚟自世界各地嘅外交官同埋政府官員發表咗講話。佢表示，國際關係唔能夠被軍事力量、相互威脅以及軍備競賽所綁架。教宗話：任何使用核武器，即使係意外使用核武器，對於人類同埋環境嚟講都係災難性嘅。法国警方在星期五说，一名有心理问题的男子在法国图卢兹市附近蓄意开车撞伤3名中国留学生。法国官员说，开车的男子是28岁，当局掌握他之前有轻度犯罪记录，不过不在极端主义名单上，这名男子被立即逮捕。
檢察官話：呢名男子長期有心理問題，去年12月先至出院。雖然唔排除恐怖襲擊嘅可能性，但目前唔認為呢個係恐怖襲擊。呢三名中國學生係兩男一女，據講都係喺20歲出頭。女學生嘅頭部傷勢嚴重，正在接受治療。官員話：呢次襲擊係發生喺社會研究學院嘅布拉尼亞克校園外面。美國之音報道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面书、谷歌和推特的负责人承诺付出更大的努力，打击外国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干预。他们必须和国会合作，寻找今后的途径。美国之音专访了来自加州直谷地区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安娜艾舒，了解有关社交媒体在美国的政坛所扮演的角色的辩论走向。俄罗斯植入美国社交媒体的政治广告是引起声讨。民主党籍参议员罗恩怀登在国会听证会上质问科技公司的高管说：你对你们的平台对外国干预2016年选举的回应满不满意呢？谷歌、推特和面书的公司负责人纷纷致歉。谷歌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兼法务官说：他们应该是做得更好。而推特公司的法务官肖恩艾德埃杰特亦都说不满意，他们需要做得更好。面书公司的副总裁兼法务官科林斯特雷奇附和话：的确是这样。愤怒的议员而家系睇到咗美国法律嘅漏洞。
I think it's ridiculous that a foreign entity can buy a political ad with rubles。
民主党籍众议员特里塞维尔话：荒唐可笑嘅系，一个外国嘅实体居然可以用卢布买政治广告。但系唔明确嘅系，下一步国会应该系点样走，或者系社交媒体公司自己要点样去做。
Well, if there's a place that has ever understood change, it's Silicon Valley. It is based on
民主党籍众议员安娜艾舒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如果话有咁样一个嘅地方知变善变嘅话，咁呢个地方就系直谷。直谷靠嘅系打破现状，靠嘅系有人敢于冒险。艾舒代表的加州呢处选区是以技术创新出名，在更为传统的政治广告方面，他主张扩大透明度。
When citizens know who has paid for something, it has an effect on their thinking。
他说当公民知道广告是由哪个拿钱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会受到影响。这个并不是说不会再有美国人喜欢那种撕裂性的广告，但至少他们知道广告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说话，哪个想做什么的问题上辩论的时候就更加清晰。刚刚在国会推出的诚实广告法案正是这样做。
Americans deserve to know who's paying for the online ads. And honestly, even if the Russian interference had not occurred,
民主党籍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说，美国人应该是知道哪个在为这些线上广告付钱，而且坦诚地说，即使是没有俄罗斯干预，美国的法律都应该是与时并进。美国的法律应当和那些企图操弄我们的人一样那么元素复杂。每一个社交媒体公司负责人公开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主张平台自律。分析人士说，即使建立一个关于那些广告的资料库，亦都不是完美的办法。
Creating a database like that is going to be hard and complicated and messy。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大夫卡普夫说，建立这样的资料库会很难、很复杂、很乱。这个想法不错，但执行起来很难。另外，建议当中的法律即是解决社交媒体平台的部分问题。
What's an even greater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the Russians and others are setting up sites to perpetrate disinformation, false news, fake news, what have you.
乔治城大学的马克·杰克布森说，更大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建立网站，估计散布伪资讯、错消息和假新闻，而他们并不标明自己是俄罗斯赞助的。虽然双方都在寻找前行的道路，但是艾舒议员警告说，对选举的干预不会停止。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this. I have no question about that. Unless and until we pull up the emergency brake.
他说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对此他毫无疑问，直到我们在不违宪的情况下紧急刹车之前，我们必须好像钢铁一样那么强硬，并且警告说你们这样做一定会有后果。而一个强硬的讯息就是这个明确关系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 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0年系美国嘅总统大选年，美国人既满怀希望又忐忑不安。一方面希望新总统能够给国家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担心新总统恐怕亦好难力挽狂澜，维系国家的统一。因为南方各州为了奴隶制的问题已经走到分裂的边缘。当时的总统布坎南决定不参选连任。布坎南是民主党人，他所在的民主党与整个国家一样，亦因为奴隶制的分歧分为两派，南方民主党人支持蓄奴，北方民主党人反对蓄奴。共和党人坐收渔人之利，希望能够借此网罗到一些对民主党失去信心的选民。1856年总统大选后的4年里面，共和党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们觉得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志在必得。1860年4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史蒂文·道格拉斯是与会多数代表支持的人选，但是没有得到提名所需要的1/3多票数。南方很多民主党人不喜欢道格拉斯，其中一些人不信任他，另外一些人无法认同他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政策。道格拉斯不反对蓄奴，亦不反对奴隶制度的推广，但是他曾经表示联邦法律不能够将奴隶制度强加于不愿意接受奴隶制度的地区，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人民主权论。反对道格拉斯的南方民主党人以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杨西为首，杨西想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面加入支持蓄奴的内容，他知道一旦写上这样的话，道格拉斯一定不会接受党内提名，如果不成功，杨西就准备带领南方民主党人退出代表大会，甚至退出民主党。大会议案小组委员会考虑了3份竞选纲领的提案，第一份提案称当地居民有权决定奴隶制度的存废，第二份提案称奴隶制存废的决定权在联邦最高法院手里面，第三份提案称奴隶制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没人有权予以否定。威廉·杨西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力挺支持蓄奴的竞选纲领。他说支持蓄奴的民主党人不想看到国家分裂，但是必须有人明确的话给反对蓄奴的民主党人知，如果奴隶主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那国家就会走向分裂。杨西还讲到一场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危险，说这个就好像是一座沉睡中的火山，威胁着南方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 他说北方人的行动可能会导致火山爆发。大会的另外一个代表对杨西的发言发起反击，他说北方民主党人不愿意继续保护南方的利益。他还说，如今杨西告诉大家要承认奴隶制是对的，命令他们违背良心做事，南方的先生你们错了，我们是不会唯命是从的。在这种紧张气氛中，支持速奴的竞选纲领显然是不会被接受，阿拉巴马代表团因此宣布只好退会。美国最南部的另外六个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亦纷纷退出大会。退出大会的50个人自己召开会议，批准了支持速奴的竞选纲领，但是没有提名总统候选人，决定几个星期后在维吉尼亚州的理事们继续开会。而同时北方民主党人亦推迟了候选人的提名，并决定无几耐之后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再议。而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共和党人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苏厄德得到了议会代表的普遍支持，共和党竞选纲领亦符合很多人的利益。针对反速奴的选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不承认奴隶主按照宪法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增领土里面去。针对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主张给他们享有所有公民权。针对制造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建议增设新的进口税，保护美国工业。针对美国西北部的居民，共和党的竞选纲领提倡将土地免费拨发给定居者，由联邦政府提供补贴，用来修筑道路和运河。议会代表在欢呼声中批准了竞选纲领，准备第二日推举总统候选人。威廉苏厄德的唯一对手是阿伯拉罕林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共投票三次，林肯得到的票数越来越多，但是他和苏厄德两个人都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多数票。第四次投票前，我去俄州的一个代表要求发言，大厅里面鸦雀无声。那名代表说，主席先生，我宣布我去俄州的四张选票改投给林肯。这四票扭转乾坤，使林肯成为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人一个月后重开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大会退出会议的大部分南方民主党人都回来参加会议，但是他们的席位有了新的代表，谁才是合法代表呢？大会为此再次发生争执。有人提出妥协计划，将席位在新旧代表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大多数南方人拒绝接受。最后大多数南方代表都退出会议，剩下的代表投票推举史提文·杜格拉斯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南方民主党人不甘示弱，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利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宪法联合党的团体提名约翰·贝尔。1860年大选拉开战幕，林肯的知名度不高， 共和党人因此发表好多介绍林肯的书籍和宣传材料，讲述了一个穷苦农民的小孩子刻苦诚实、自学成才，最终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故事。林肯的支持者将他的竞选活动办得生龙活虎，还再加上游行乐队和各种标语，林肯本人则始终保持沉默。他说，我从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不发表讲话，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同大家见面，亦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事实上，建议林肯不公开讲话的是他的顾问，他们相信在各种重要议题上应该讲的林肯过去都已经讲过了。同时，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杜格拉斯则全力以赴投入选战，他身体不好，又缺少竞选经费，但是他克服重重困难，几乎在美国所有州都发表过竞选讲话。短短几星期内，杜格拉斯就意识到他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他在奴隶制全废问题上的立场使他失去南方的所有选票。杜格拉斯相信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林肯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他同时相信支持速奴的极端主义者会将林肯当选作为藉口退出联邦，因此杜格拉斯改变自己的方向，为联邦统一而努力。他说，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一个人做总统，不应该成为分裂这个美丽国家的理由。1860年11月6号是投票日，虽然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得到的总票数很接近，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到180票，布雷肯里奇72票，贝尔39票，杜格拉斯只有12票。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的下一届总统，迎接他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林肯宣誓就职前，南方各州就开始纷纷采取行动，宣布退出联邦。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大家都知道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正在学中文的，他和中国学生李华就约好每个礼拜最少在一起活动一次，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互相学习。今天他们决定去到公园就滑冰，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loser 和 to bug。
今天的天气真是好了，是运动的好天气，我已经好耐没溜冰了。
You're a very good skater. I just keep falling down.
学溜冰梗系会跌啦，多啲练习咪得咯。
I know, but I feel like such a loser. I keep getting passed by little kids. They laugh at me.
细路仔肯定溜得比我哋快，唔好怕佢哋笑你啊。Michael, 你头先话你觉得自己系乜嘢话 ？Loser? 溜冰又唔系比赛，点会输噶
？I said I feel like a loser.L-O-S-E-R. It means that I feel like a failure. It doesn't mean I lost a game.
Oh, 你说 loser 就是一个人做某件事总是做得不好。诶，在我们中文时说，为什么我经常学不懂，真是蠢啊。这个跟 loser 的意思差不多。不过 Michael, 我肯定你在溜冰方面不是蠢的，你多点练习就行了。
Thanks for the encouragement, Lihua. But I've always been kind of a loser at sports.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picked last for the baseball and soccer teams.
Oh, 原来你在体育方面自细都不得的。不过 Michael, 在其他方面你一点都不笨啵。
What do you mean, Lihua?
你这样都不明白？女仔喜欢你嘛。你还有其他很多朋友的。
You're right. I do have a lot of friends. But if they could see how many times I fell down today, I'm sure they would no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such a loser.
哎呀，算啦 ，Michael。讲到蠢人，嗰晚我哋见到嘅嗰个人先至系啊。佢以为自己好靓仔，成日想去揾女仔倾偈，但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个冇出息嘅人，冇人想同佢做朋友。Michael， 我哋可唔可以叫呢种人做 loser 呢
？Yeah, very good, Lihua. That guy really is a loser.He never studies at all. I think he's in college just to party.
他从来都不读书的。哎 ，Michael， 你仲玩唔玩啊
？I guess so. Just wait up for me in case I fall down again. Okay, let's go.
Michael。做下运动真系舒服啦。
Yeah, you had been bugging me about going skating for so long. I guess it was about time that I came along with you.
咦，乜嘢系 bugging? Bug 唔系虫咩
？No, bugging, B-U-G-G-I-N-G, means to bother or annoy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I didn't mean it in a serious way. I was just kidding.
Oh.To bug 就是为了某件事去麻烦人黑人憎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得唔得啊
Sure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bugging you Such as an assignment you haven't been able to finish Or a problem you cannot solve You can also say
等我先搞清楚你刚才讲的你是说我未做完的功课或者解决不到的问题都可以用 to bug 这个词那即是说This assignment is bugging me, 或者是 this problem is bugging me, 对不对?
Yes, you can also say that a habit someone has really bugs you.
我知 Mary 成日打断我讲的话，我觉得她很烦，很讨厌。
You could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Mary interrupts m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I can also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you try to tell me what to do.
Huh?我告诉你怎么做是为你好的。老实说 it bugs me that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t seems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loser and to bug.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你说今天学到一个新的名词 loser, 指就是一个人成日都不会做某一件事类似中文里面的就是笨蛋没出息的意思。他还学了一个动词就是 to bug。意思就是为了一件事成日都是麻烦人哋，令到人哋讨厌。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